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新的一天，新的经历，愿你在风雨当中看见神的爱。好像呢，我们已经抓不住夏天的尾巴，因为今天是秋分，大家注意好了吗？早上好，再说一遍，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二，现在时间是7:31，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哎，小燕老师一开始呢就带来一个信息，今天是秋分啦，秋天已经来了，而且呢它的声势还挺浩大的。为什么？因为它带来了一个秋天的超级台风，这个台风呢太声势太浩大了，都掩盖了秋分了，所以呢我们这会儿呢都注意这个台风啊。那么文慧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早上公司会很忙碌的，
非常的忙碌，因为我们要迎接这个最敲大的什么呢、嗯，
超级大台风
球王啊，很多人说他是风球王啊。
哎，对对，看那个风球，万峰老师呢上周呢就一直给我们看那个风球的颜色，他说你看你看，有没有看过这种颜色呢、嗯、意思就是超大超大超级大的台风。那他的名字还挺有趣的，我觉得有点俄罗斯味道啊，华加沙。那万峰老师说这个应该是日本发音，
对对对，应该另外一个读音应该是画家沙。
嗯，对，是。那我就想到嘛，画树，想到白桦林，想到俄罗斯啊，那他真的太厉害了。所以呢请广东、海南、福建也有被影响啊，那么台湾呢其实昨天已经影响了，那么今天呢画家沙应该呢是会离开台湾就吹向我们这边啦。所以呢南方这一块呢可能呢譬如说江苏、浙江不受影响，但是你们会下大雨。那昨天我们也报告了气象局说呢，这两天呢四川、陕西、河南还有山东也要小心了强降雨或者是大暴雨。所以秋分的确呢，秋天又是风又是雨，请大家要好好小心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呢所有的同胞们，如果你在广东你可以享受五停。
嗯，
你知道哪个停吗？
请你说一下。
就是停止的停啦、啊、五停就是停工、停业、停课、停运、停产。
嗯，什么事情都停了、
就是、对，也就是全面进入静止状态。那这是很厉害的，才会有这种五停，有些地方就四停。那我们的同胞呢真的是很会苦中作乐，他们就说好啦，那因应这五停，我们就停止抱怨，停止幻想，停止休息，停止摸鱼，停止吹水。
嗯，但所以呢千万不要停止防灾的意识，还是需要有的、嗯、我昨天呢真的是从大老远跟我妈去交收什么呢，交纸，我提醒他一定要贴好、
哦、
要关
好，就胶带，
胶带贴好门窗啊、嗯、所以大家呢没必要呢真的不要出门。我们说的是、靠近广东沿海的地区、嗯、地区的家人朋友啊、嗯、千万呢，我看到这几天因为台风来了，很多超市呢你想买基本的东西呢几乎都是没有的。
昨天文慧5:30跑去菜市场买菜，就发现已经
没有，一根菜也没有，
都没有了，都收摊了。
对，所以我想呼吁大家不要囤货，有需要呢 就买多少。
你讲太慢了，我已经囤了。
不要囤太多，因为很多人还没买呢。
嗯，好像小袁老师，
我真的还没买，我今天下班要赶去买。
他需要买一些干货，因为他想可能会停电那些啊，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小心，也请北方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为我们南方，
嗯，
特别是广东、海南、香港、澳门这一带祷告吧。我想到启安，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在广东嘛，还有好久不见的五都头啊，都是在广东这一带。那希望大家呢都是平平安安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呢会有灵修，然后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今天会讲一个人啊，叫马勒谷，听过他的名字熟悉吗？
不太熟悉，说实在，
所以就一定要听梁安老师分享。然后呢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个社会的话题，昨天讲到网吧，那么网吧本来快要灭了，
嗯，
可是近几年它又突然火了，而且呢静悄悄的在一个群体当中火了。那么今天呢会继续说一说哪个群体呢，为什么它又火了。接着就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啊，请大家记住历代志下30:9下半部的经文。
那么现在呢竖起耳朵听清楚健康小知识，
嗯，
说不定呢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大家生活压力大不大呢？
大。
吴慧老师，那如果压力大的话你怎么办，怎么处理呢？
运动。
哦，还以为你说疯狂买东西呢。
不会，运动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吃东西啦，
嗯，
还有就是追剧啦，还有就是听音乐啦。那当然呢给自己有一段时间休息。
是的，近几年有一个几块钱的小玩意呢，可以暂时满足一下，疏解一下压力呢。那小燕呢，最近也买了个捏捏解压的神器的。
真的啊，
很好玩的，真的几块钱就能够得到暂时的快乐，不好吗？但是听清楚，央视曝光呢，解压软泥的玩具呢，含有毒性的化学物。
嗯，那这些软泥的什么解压器呢，你如果闻一闻，你会发现呢，它有一些刺鼻的气味啊，会让人的皮肤过敏，特别是孩子们。那么不少呢是三无产品，例如呢无厂名、无厂址，也没有合格证，这样的三无产品呢其实是挺危险的。而且呢告诉小燕老师，这类玩具的成型水呢含硼砂，这是有毒化合物的，
嗯，
咱们成人呢摄入1-3会中毒，那么孩子如果他就误食的话呢，误食5就会死亡。
嗯，是的，很多记者呢也是偷偷去看一下呢，特别有些地区的超市呢依然是卖售这些甘草烧的三无软泥玩具。
嗯，
就算呢新闻报道也没有影响他们的销量，可能刚才说因为价格太便宜了，
对，
感觉一个小玩具呢就能够解压，所以大家的安全意识呢暂时来说还是挺弱的。所以呢今天你早上听到这个消息呢，知道的话要提醒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对，再一次的说呢，这个长期接触呢这些硼砂制品呢会影响我们的肝肾功能，还有对孩子来讲呢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的。那解压的方法其实很多，可是真正能够给予我们心灵平安的是我们的神。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蒙神怜悯。提摩太前书1:12-17，
我感谢那赐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他认为我可信任，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迫害、辱骂神的人，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而且我们的主的恩典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话可信， 值得完全接受。基督耶稣到世上来是要拯救罪人，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好让基督耶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完全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愿尊贵荣耀归给永世的君王，那不朽坏看不见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提摩太前书是教牧书信之一，估计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得释放之后，直到他再次被囚和殉道之前所写的。在这信中，保罗一方面劝勉提摩太留在以弗所，阻止假教师传错谬的教导，并且也鼓励他持守上帝的呼召，维护纯正的教训和追求实践敬虔的生命。另一方面也给予提摩太在设立教会领袖方面的指引，提示他要维持教会的纪律，教导纯正的道理，带领群体过敬虔端正的生活。当时在以弗所教会的假教师传异教，听从一些传说或神话，以及无穷的家谱。这里提到的家谱可能是指向旧约的家谱。一章三到四节就指出，这些谈论和错误的教导不但会引发在教会内的争论，也不能培养出敬虔的生命，相反会诱导信徒偏离信仰和救恩。在一章十二到十七节，保罗似乎是将自己的生命与假教师做出了比较。一方面他提出自己从前呢是亵渎迫害侮慢神的人，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不过呢，他自己过往对信徒做出逼迫的时候，还没有与主耶稣相遇，也不明白神要借着主耶稣成就的救赎计划。可是呢，这些假教师是在教会里面的，又自称是跟随基督的，他们所做的却是背道而驰，歪曲神的真理，背离了他们最初所承认的信仰。在一章二十节，保罗提出，如果他们不悔改，就要把他们驱逐出教会。另一方面，在一章十五节，保罗指出，基督耶稣到世上来是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因为保罗自己的归信和成为使徒的经历呢，正正见证着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而且呢，神更愿意信任他，差派他去传扬福音。可以说，保罗的生命就是一个人是可以得蒙神恩典和怜悯的示范。既然神愿意恩待像保罗这样的人，那么神也一定会恩待所有的人。因此，在教会里的那些假教师，如果他们愿意悔改，也同样的可以得蒙神的恩典。我的生命曾经怎样经历神的大能、恩典和怜悯呢？我的生命可以怎样被神使用呢？然而，我蒙了怜悯，好让基督耶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完全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
修，蒙神怜悯。作者张晴，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2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谄媚。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这首诗歌是谢谢你，在今天你会谢谢谁呢？当然我相信我们都会谢谢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的感谢有没有行动呢？这个可能是今天我们需要自己想一想的。
是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晴天还是风雨当中，我们都要感谢称赞神。那么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1章12到17节，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蒙神的怜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呢有相同的感受，我们读圣经呢看到那么多的伟大的大人物，不是小人物啊，譬如谁呢？跟随耶稣连命都不要的使徒们。
嗯，
我就在想，我们这些平信徒哪有资格跟他们相提并论呢？但是圣经作者很有意思的，他没有粉饰，也没有避而不谈门徒的失败，还有他们的软弱，彼得三次不认主，还有其他的事情。耶稣出事的时候被捕，门徒四散了，连一个人都没有，剩下的可能就是那些妇女们或者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但是耶稣愿意重新接纳他们，使用他们成就大事。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改了名字的保罗，他说，我从前是什么人啊？我是亵渎神，我是逼迫侮辱信徒，宗教的狂热分子，把基督徒通通抓进牢里，他就最开心了，还以为自己为神大发热心呢。别忘了斯提凡也是死在他面前呢。这么一个人，这种人，他后来经历了人生的翻转。 这种罪魁，神要在他身上显明什么呢？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神的人、得永生的人做一个榜样，也是给今天的我们每个人做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对，
所以呢，神不管你以前是个怎么样的人，他不管了，也不管你以前是有多无知，他也不管了。反正他今天节选了你跟我，我们就跟保罗一样蒙了怜悯，神要你去服侍他。那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去回应神的呼召呢？还说哎，我这样的一个人不配为神做什么事情，我就哎普普通通的隐藏起来信主就可以了？不行的，我们能不能够感受到神赐给你的力量呢？给你力量干嘛呢？给你力量往前走，做别人的榜样。那
是，
所以呢，求主使我们每个人呐、啊。
嗯，那刚才小韵老师说，嗯，我们可能在神面前说呢，我是谁呢？
嗯
啊，怎么配来服侍你呢？其实我觉得配或不配呢，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呢，太聚焦自己了，对不对？把自己看得太过大了，
嗯，
你以为你是谁呢？
对，自卑也是自大的一种啊、哦。
对，上帝要用你就用你，你多说什么呢？对不对？
对，是。
不过呢，虽然我们会这样讲，可是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互相的勉励吧。
对，上帝要用我，我还跟上帝说：“哎，不行啊，好像很谦卑，其实呢，在心底可能呢是太过自我了。另外一方面，也对上帝呢太过不信任了，还有对神的爱。刚才小韵老师说的，耶稣基督，那真的是。”无常的包容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啊。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梁安老师分享的这一位马勒古，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万里月几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多接近怎样的人，也就容易被怎样的人影响，变成好像他那样的人。或许这句话在职场也是同样适用吧。遇着品性好的老板，不但得到好的待遇，而且往往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学到为人处事的良好品质。而遇上品性恶劣的老板，不但可能有所损失，而且更有可能受到对方的影响，染上不良的嗜好。不过，不是每个打工的人都有选老板的自由。如果你有机会选择老板，你会怎么选呢？今天要介绍的小人物就有类似的处境选择，他叫马勒古。他的事记在路加福音22章47到53节。以及约翰福音18章2到12节。马勒古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王或者国度，可是讽刺的是，马勒古的职业是奴仆，准确来说是奴隶。我们先来说说奴隶这种职业在耶稣时代的情况吧。从旧约到新约，奴隶和以色列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新约时代，奴隶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可以说对以色列的经济发展，甚至对希腊和罗马的成就都有相当大的贡献。在第一世纪，随处可见奴隶在工作，到处都有买卖奴隶的交易，街上也常常见俘虏列队走过，预备加入奴隶的行列。当然，没有人想做奴隶的，但是如果人没有能力养活自己，根据律法，他可以把自己出让，向人自荐做奴隶。如果奴隶是犹太人，他就可以得到律法的保障，比方说，他的主人不能把他当作雇工，到了禧年的时候，主人必须要释放他， 要是他在为奴的期间六年内娶了妻子，他就有权选择是不是继续留在主人家里。如果他选择继续跟着主人，那就要跟那主人一辈子，他还要用锥刺穿自己的耳朵以作凭据。律法这种规定让一些没有任何经济条件、破产的人或是债务受害者有投靠的地方。马勒古为什么做了奴隶，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奴隶。他所以成为一个不普通的奴隶，因为他跟了一个特别的主人。他的主人是谁呢？是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耶稣的年代，祭司在社会上地位是相当高的，而大祭司就更是位高权重。而他作为大祭司的奴隶，或许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就算是奴隶，可也是高级奴隶吗？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执行他的任务，去做主人命令他去做的事情。可是这一天又和平常的工作天不一样，因为这一天他要听主人的话，去做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他要跟着一大群人，包括兵队、千夫长、犹太人的差役，跟着主人去抓耶稣。而且这件事是在晚上进行。从那一群人的数目，从他们带的灯笼、火把和兵器，他知道这次不寻常的任务非常危险。他听说过耶稣行神迹的事，何况耶稣也有门徒。今天晚上的行动会不会成功呢？如果耶稣又行神迹，吩咐十二营天使来和主人对垒，他知道主人这方是肯定打不过对方的。但是无论如何，作为大祭司的奴隶，如果真要打，他就是打不过也要打，谁叫他是奴隶呢？而且他知道主人对耶稣恨之入骨，好不容易有机会去对付耶稣，他马勒古怎能不站在最前线，向他的主人大祭司表达他的忠心耿耿呢？虽然他心里非常的不平安，甚至很害怕。终于来到了耶稣所在的园子，没多久他耳边传来耶稣的话：我就是。马勒古心头一震，从他主人大祭司那里他知道我是这话表达的意思。身为犹太人，谁没听说过摩西的教导？谁不知道我是曾经是神的自我介绍？现在耶稣竟然这么自然地介绍自己。之后他又再次清清楚楚听到耶稣的话：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耶稣这话完全在马勒古意料之外，或许他本以为会有一场血腥打斗的，毕竟主人带了那么一大群人来，当中还有拿着武器的兵丁。他知道耶稣这么说，意思是要保护门徒。耶稣并不想门徒有丝毫的损伤，如果可以不用打斗最好，这样主人这方和他自己也不会有丝毫的损伤。可是下一秒他就知道自己想错了。一阵刺痛，马勒古猛然发现血从自己右边的面颊流下来。我的右耳！他似乎从心底大叫起来。在耶稣身边一个站在前头的把他的右耳给削了下来，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看见耶稣对削他耳朵的人说了什么，似乎在责备那人。之后耶稣马上触摸自己，然后他就好了，他的右耳现在好好的长回在他的脸上，就像没事一样。这完全是马勒古想象不到的事。他跟着主人来抓耶稣，以为耶稣会用神迹来对付他们，现在耶稣却是行神迹来医治前来抓自己的敌人。 耶稣还责备那拿刀伤他的人，这位耶稣到底是谁呀？这和他从大祭司口中听到的不一样啊。耶稣医治自己那刻，他和自己的距离是那么接近。作为奴隶，马勒古早就为自己的主人牺牲了自己的耳朵，他用锥刺穿了自己的耳朵，作为卖身给主人的标记。而眼前这位耶稣却用温柔的双手治好了他的耳朵。耶稣的触摸是那么温柔，耶稣的眼神充满了怜悯。耶稣，他到底是谁呢？耶稣说，我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刻，似乎关于耶稣说过做过的事浮现脑海，他医病赶鬼，教导传讲天国的道理，使人吃饱，使盲人看见，使瘸子行走，叫死人复活等等。他曾经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位耶稣到底是谁呢？而他这个蒙受过耶稣医治大恩的奴隶，又该怎样过往后的日子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马勒古后来有没有选择不再做大祭司的奴隶，改去做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的是，在他的生命里经历过耶稣的爱和医治，那是在他还做罪人，想要跟着主人去害耶稣的时候。不知道马勒古的经历给你什么启发呢？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每天在生活中都要面对不少的选择，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让我们能够选择光明，以回报耶稣的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带着希望有平安，就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带着希望有平安，就是耶稣的爱。在这个迷茫世界人海中，许多人带着伤痛在角落，破碎的心和生命需要耶稣。我的双手能够做什么？别忘记这个世界需要我，主赐一颗心，一双手，让我的爱像耶稣。
茫茫世界人海中，许多人带着伤痛在角落，破碎的心和生命需要耶稣。我的双手能够做什么，别忘记这个世界需要我，和死一颗心，一双手让我的爱像耶稣。The love of Jesus, yeah, the love of Jesus. There is hope, there is peace in the love of Jesus. 都是耶稣的爱，都是耶稣的爱，带着希望有平安。Hope, there is peace in the love of Jesus. Yeah, the love of Jesus. The love of Jesus. Well, there is hope and there is peace in the love of Jesus. Yeah, the love of Jesus. Yeah, the love of Jesus. Well, there is hope.There is peace in the love of Jesus.
最近呢，万丰的教会呢就在联合50周年呢，我们呢要举办一些的展览，就是历史展览。那作为这个念中国历史毕业还要专修基督教历史的万丰呢，当然是被人抓了进去，一起去开会，一起去筹备。万丰非常感恩有机会参与这样的盛会，因为呢，我们是能够一起见证神在历代当中的作为，希望未来你也成为教会的历史之一。我是万丰，你在收听的是线上新天，期待你跟我们分享。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08，您正在收听的是台风即将来临的2025年9月23号星期二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
是的，画袈裟它已经来了，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准备好回家，防灾的措施要都做好了。
对，那么真的要告诉大家，今天中午呢我们就已经下班了，但是呢我们不停工啊，因为我们回到家还要继续工作的，
所以在第五空间还是能够看到主持人的。
嗯，特别是下午的五的空间，我们的新田老师呢会在家平平安安安安全全的直播，欢迎大家呢下午呢也可以呢上来第五空间呢彼此交流互动。好，刚才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知道了马勒谷是谁呢？
马勒谷就是大祭司该亚法的仆人呢。那么谢谢呢梁老师还有李兰老师那么细心的把圣经里头的小人物都找出来。你不说，我们刚才还特地上网搜了一下谁是马勒谷呢我们以为是帮耶稣背那个十字架的那个。
对，我有一点身份错配了
结果那个是古利奈人
西门。
对
对了，因为马勒谷真的很熟悉啊，但是就想不起他是谁，然后就错配了。 谢谢，谢谢我们的梁安老师。那刚才小月老师特别说呢，谢谢李兰老师，是因为呢，这个栏目是由李兰老师撰稿，梁安老师来播音的。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分享昨天呢提到的一个社会的话题。我们呢分享的关于网吧的问题啊，那我今天也照样问，小月老师有没有去过网吧？
我有请我家弟兄带过我去一次，因为我想观摩一下到底里头是长怎么样的。
哇，真是乖乖牌。
还要请的，
那时候应该还没结婚嘛啊。
没有结婚，在谈恋爱的时候。
对，还要请男朋友带去观摩一下呢。
我想知道里头是怎么样的，见识一下吧。
嗯嗯，那我昨天也说过，我是没有真正在里头呢就用过网吧的电脑，在那边住过。
嗯，
但是呢我真的是进去过内地的。香港反而就没去过，但是内地呢就真的去过几家网吧。我对网吧印象最深的竟然是一位听众带给我的印象。他呢就要来香港，然后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要来电台，上来电台看看电台，看看我们。可是他是穷游，所以呢香港的酒店太贵了。那我就问他，那你住哪里啊？他住网吧，
嗯，
他就住香港的网吧。我那是第一回听到啊，网吧也可以住宿的。
可以的，可以的。特别呢，我前阵子看一个短视频呢，很多人说日本呢12点就没有地铁，那赶不上怎么办呢？我们就说那坐计程车吧。不行，因为日本的计程车是非常贵的，当地人也觉得非常贵，所以呢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在网吧。那现在呢日本跟内地呢其实大家都走那个高端路线，里头呢能够洗澡的，有免费咖啡的，环境都非常好的，所以很多人选择呢我为什么要花钱住酒店，坐车坐计程车，不如在网吧留个晚上就好了。
对，而且是你自己一间房，你还可以自己上网，
你还包厢呢。
对。那我们就来分享呢一位呢在现代网吧工作的人啊，他自己的亲身体验。他说呢，春节之后推着行李箱来网吧留宿的人多了起来。那么这位呢29岁呢在杭州网鱼电竞工作的，而且他还是一位经理啊，他是琪琪。他就说呢，有的人已经辞职了，所以呢他就没有宿舍住，那么可能呢租房子呢也挺贵的，所以呢他就来这边呢住了。那有些人是来过渡几天，有的人刚来杭州工作怎么办呢？那就来我们网吧住了。那么在网鱼电竞工作7年，琪琪见证了网吧行业的颓靡跟复苏。根据呢中国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23年网吧数量有怎么样的变化呢？
哇，网吧的数量呢从 15.2 万家锐减到只剩下7万家，直到2024年呢，这个数字呢开始回升了。因为我们看到呢，光是去年呢，2024年这一年呢，光是杭州呢就新开了300多家的网吧。这个行业龙头网鱼电竞呢，也在2024年触底反弹呢，门店数量突破了多少间呢？1300家，创历史的新高呢。其中呢，在湖南这个醴陵这样的县级市呢，20平方公里主城区竟然呢涌入了23家的网吧，相当于呢不到一个平方公里就有一家了，而且有的店铺呢也是非常大的，有大概有1000平大店都有的。
是，我可以想象醴陵这条街叫做网吧大街，
网吧大街到处都有，好像便利商店那样的。
对对，哇，很难想象吧，在去年触底反弹了，现在呢可以开这么多家的网吧。那我们昨天给他一个新名字，不是我们给他的，其实现在都叫网咖，
网咖不是叫网吧了。那很多网友都回应了，有的人说我不太理解网咖或者网吧为什么那么好玩呢，我特别享受独处，为此呢还特意搬到另外一个房子自己住，配了个大屏幕投影仪，那假期的时候呢我就能够1个月连大门都不出啊。那么刚才也说很多打工北漂的游子们呢，他们可能因为缴不起那个房租。我昨天也上网搜了一下，到底我如果我要住网吧1个月我花费要多少呢？
多少呢？
大家可以纠正一下我，1300人民币。
哇，比租房子还便宜耶。
对，所以很多人把它当成长期公寓了。
当然当然，我知道有些房子可能很没有到1000块，但是那些的设施啊或者周围的环境就令人堪舆啊。
是的，因为刚才说他走高端路线嘛，能够省水电，一个人包厢非常的自由啊。
对，
所以呢挺适合的。
嗯，而且还有人帮你打扫呢，对不对？当然也有他的不好地方啦，譬如说你个人的私人物品
完全没有啦，私隐度是比较低的。
对对对，哎，可是他好像有放那个行李的地方，有那个什么那些什么行李箱，
对对，
那些有钥匙给你，然后你可以租的啊。那也有网友就说了，现在网吧都走的高端路线了，环境好，装修好，服务好，设备好，哎，如果没有经济能力或者是自己不想花钱买高级的设备，在家里吃灰。有时候你买了高级设备在家里吃灰嘛，
会的会的，
那就去网咖呗，
很好的选择是吗？但人呢终归都希望能够有个家，有的选择谁想蜗居在网咖呢？
对，所以呢以前你去过网吧吗？那今天的你会不会呢也想去网咖，像当年的小渊老师一样去观摩一下呢？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哥罗西书3:12-13，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历代志下30:9下，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我们讲网咖，对不对？那么大树就回应说现在有电竞酒店，那也特别提到呢，大家好像在讨论呢、这个电竞好玩，可是呢有些人就因为这样几天不眠不休的，对，猝死啊。那所以请大家要小心啦。好，那我们回归到呢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历代志下30:9下半部，西西家呢当政之时的一些背景啊。犹大国经历了亚哈斯王16年邪恶的统治，差一点要灭国之后呢，终于就迎来了好王西西家。那么列王记就称赞西西家 说他是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而历代志下29章1节也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就是进行了宗教改革。
为什么他会被称赞呢？因为他进行宗教改革。首先呢，西西家催促祭司还有利未人要洁净自己，要洁净圣殿，除去亚哈斯王用来敬拜偶像的器具，恢复献祭的制度和大卫以来的敬拜。我们看到在历代之下30章当中呢，西西家他还更进一步，就是呼吁南国犹大还有北国以色列百姓呢，大家都要到耶路撒冷一起来守逾越节，一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一起呢专心寻求神呢。
是，而西西家王呢招聚的是全以色列的百姓哦，包括当时已经被灭的北国以色列民，也就是呢以法莲和马拿西人。那北国有10个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最大，所以呢圣经呢就常常以这2个支派呢作为北国的代表。而当时的北国呢已经被亚述灭了，但是仍有呢未遭亚述王掳走的北国百姓呢留在以色列境内。我们可以参考呢列王记下17章第6节的经文。
我们看到呢，过去虽然耶罗波安作王的时候，他在伯特利还有但这两个地方呢设立了金牛犊的崇拜，防止北国百姓呢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这个在列王记上12章27节到33节有交代整个事情的。但是呢依然有许多以色列人呢，他们选择离开北国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呢，灭亡的北国已经沦为亚述的一个省份，所以呢西西家就号召北国的以色列民怎么说呢？你们当转向耶和华，历代之下30章6节这么说的，在他们低谷的时候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啊。
西西家王忠心于神，他立志要恢复百姓对神的敬拜，他也并不因北国以色列背弃神而将北国的百姓排除在敬拜之外，而是仍然看北国百姓为弟兄，邀请他们一起到耶路撒冷来守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西西家邀请已经亡国的北国以色列民一起守节呢？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张弟兄你好。
谢谢老师，孔辉老师你们好。
早上好，张弟兄。
弟兄，你有在第五空间冒泡吗？
那个哈利路亚张爱强的那个。
哈利路亚，好，来。
那张弟兄，那欢迎你今天来电啊。那准备好今天的金句吗？
陈总，我想今天背诵经文，就是历代志下19章7节。现在你们也要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
哇哦，哇，这个摩托车走过
那个在路上，
在路上啊，你要小心啊。
我觉得您刚背完然后就有音响
我以为是你驾着车
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的荣美，愿尊贵荣耀归给独一无二的神， 满有慈爱与大能的主啊，我们呼求你，我们在台风画夹沙逼近的时刻，我们来到你面前呼求你的保守还有看顾，因为你是掌管沧海的主，风浪都听从你的命令，暴雨都顺服你的旨意。我们深信呢，你的权柄会遍解穹苍，你的恩手会托住万有的。主啊，今天下午就开始了有这个风雨交加的时刻，我们称颂你是永不动摇的避难所，求你帮助每个家庭，愿你的保护呢如盾牌四面维护每个家庭，特别求你看顾独居的老人家，还有小孩，还有无家可归的，另外所有身处险境的人都求你看顾，也愿你赐智慧跟勇气给所有防灾的人员、医护还有救援团队。主啊，我们也求你医治我们每位主内家人的。看到一位肖姊妹，她的母亲呢，她的信仰呢，可能还没有认识到你。主啊，姊妹已经为她的家人祷告很长那段时间呢，但是呢，她母亲呢，终于能够信主。可是信主不久呢，她的身体出现了毛病，她患了这个脑梗呢，今天开始要住院呢。求主能够怜悯医治，让她刚刚信主的母亲呢，能够亲自的经历到主你的大能大爱，给他平安，让他非常担心焦虑的时候呢，也能够认识到你，能够领受到你的恩典。我们也纪念到张望林他的父亲呢，感谢主的恩典，你让他父亲住院呢不用花太多的医疗费用，如果呢真的没有神你的看顾呢，他们是没有钱去看病的，因为各种的检查费呢治疗费都是相当的昂贵的。主啊，求你继续保守他的父亲，因为这个检查做完以后呢，发现这个心脏呢也不太好，两条动脉呢有硬化的情况，求主能够施恩怜悯，让他找到一个好的医生，好的医疗方法。我们也继续纪念陆英飞的爸爸，主啊，感谢你一直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他现在好像情况呢有改善，他特别他的体内的譬如电解质总体呢略有改善，不过呢那个贫血的情况呢还是一直持续的存在的。那希望呢他爸爸如果胃口好的话呢，能够多吃点东西，能够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能够呢尽快可以恢复起来，也让他的家人不用太过于担心。我们要学会呢交托仰望你的带领啊。主啊，我们迫切的为到一位姊妹来祷告，求主保护永凤。她昨天呢她被她的丈夫打并且骂了，她昨天就回到娘家去了。主，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到的，求你的爱呢能够临到，也求你亲自保护姊妹。我们绝对是杜绝任何一个家暴的事件，一件也嫌多。主啊，求你保守这个家庭，能够呢仰望你的带领，求你改变人心，求你让她的丈夫知道当初为什么娶她回家，就是为了爱她，不是为了虐待她，不是为了伤害她。求主让每个人都能够警醒，我们这个家庭真的很需要你的爱的保守。也最后呢也为到邓飞弟兄来祷告，今天呢他可能也跟教会一起去探访远方的弟兄姊妹，希望他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不过呢一切还是在你的主权当中，愿你怜悯保守还没有认识到你，还没有听到你名的每个人。我们把一切的事情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啊，迫切的祈祷，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